庄子寓言山木，
这篇寓言的题目山木。山是山水的山，木是草木的木。其所以叫山木这个标题，是因为这一篇的开头一句话当中有山和木两个字。我国古代早期诗文往往没有题目，后人采用首句标题目的办法，也就是用开头两个字或开头一句话当中所包含的两个字做题目。可见山木这个标题不是完全由文中的内容概括出来的，不像庄子的其他寓言逍遥游、庖丁解牛等标题是总括全篇内容的。山木这篇文章的篇幅很长，内容很丰富，这里我们只节选了开头的一段，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文字。文章以叙述故事的方式开头，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庄子带着他的一群学生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棵大树长得枝叶繁茂。庄子行于山中，字面上只是写庄子一个人行于山中，实际上联系后文看，他是同他的学生一起在山中行走的。见大木中的大木就是大树，在山林中行走而见大木自然没有什么新奇。庄子感到有点奇怪的是，伐木者指其旁而不取也。伐木的人只是站在大树的旁边，却并不砍伐取以为用。这里伐木者指其旁中的指是停的意思，指其旁就是停在那棵大树的旁边。不取的取呢，是取材取以为用的意思。这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为什么伐木者不取呢？庄子便上前向伐木者打听，问其故，曰无所可用。问是什么原因，伐木者告诉庄子说，这棵树不成材，派不上什么用场。于是庄子回过头来向他的学生说道，此木以不才得终其天年。这棵大树是因为没有什么用处才能活到它的自然寿限的呀。此木以不才中的以是因为的意思，不才呢就是不成材，不能做材料，没有用处的意思。不才是这篇文章中的一个很关键的词，请听众朋友们注意。得终其天年中的天年就是自然的寿命，此木以不才得终其天年，实际是说这棵大树是因为不成材，才没有像其他那些可以做材料用的树木一样被伐木者砍伐掉，因此得以枝叶繁茂的一直生长下去，直到老死为止，也就是享尽它的自然的寿命。以上一层意思是说，庄子在山中见到一棵不成材的大树，悟出了此木以不才得终其天年的道理。俗话说，物无害者无所用也，一种物体如果没有谁加害于它，说明它一无所用，一无可取。对于伐木者来说呢，他来到山林当中，当然要选择一些有用的树木砍伐下来取材为用。而对于山中的树木来讲，有用之材 总是先被砍伐，可以说成才为患，成才的反而倒霉，而无用的树木倒可以免遭砍伐的厄运，得以终其天年。从这一角度来看，那棵不成才大树的一无可取，对他来说倒成为另一种最大的可取了，就是得以保存自己的生命。这一现象引起了庄子的注意，并且将他同后来碰到的另一相反的现象联系了起来。夫子出于山，舍于故人之家。庄子和他的学生从山中出来之后，住在他的一个朋友家里。夫子，这里是对庄子的尊称，因为这篇文章是他的门徒弟子整理的，所以门徒弟子们称他们的老师为夫子。舍是住宿歇息的意思，故人是老朋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庄子来到老朋友家里，故人喜，老朋友非常高兴，于是十分热情地款待他，命庶子杀雁而烹之，就让家里的童仆杀鹅烹调做菜招待他。命庶子杀雁而烹之中的庶子是对童仆的称呼，及家中的佣人。这里的雁呢，据考证就是鹅，烹即烹饪，一说做享享用的意思，当然也可以讲得通了。这位故人见庄子到来，连忙招呼童仆沙鹅白酒为他接风洗尘。庶子请曰：“其一能明，其一不能明，请西沙。”童仆得到吩咐之后，就问主人老爷：“一只鹅会叫，一只鹅不会叫，杀哪只呢？”请西沙的西是疑问代词，西沙就是杀西，杀哪一只？大概庄子的这位朋友家中啊，一共养了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这里其一能鸣，其一不能鸣中的能与不能，与上文中提到的才与不才意思相同，也是关键的词语，不可忽略，请听众朋友们注意。那么那位主人老爷听了童仆的请问之后是如何指示的呢？他毫不犹豫立即回答道：“杀不能鸣者，杀那只不会叫的。”以上是第二层意思，写庄子来到朋友家中，朋友沙鹅款待他，两只鹅，一只会叫，一只不会叫，那只不会叫的鹅被杀掉了。从这第二层意思看，不成才也为患，不成才的也倒霉。这就与上文写到的山中大木的情形正好相反了。大木因为不成才而得以终其天年，而这只大雁却因为不会叫而被杀掉。前后发生的两件事凑到一块儿，很自然就引起了庄子和他的学生们的一番议论，这就是下面第三层要讲到的内容。明日，弟子问于庄子。第二天，弟子们就向庄子请教，请教什么呢？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才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才死，先生将何处？昨天山中的那棵大树 因为不才得以享尽自然的寿命，而如今主人家的鹅却因为不才被杀了。先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遇到这种情况，先生将如何自处呢？是啊，山中之木，成才的被砍伐，不成才的得以终其天年。按照这个逻辑，主人之雁就应当是那只会叫的当宰，可主人偏偏杀了那只不会叫的。同为不才，却得到截然相反的不同结果，那么到底是成才为好还是不成才为好呢？这种情况把庄子的弟子们弄糊涂了，难怪他们要向自己的老师提出上面的问题。请看庄子是如何回答的。庄子微微笑道：周将处乎才与不才之间。周是庄子的名字，庄子姓庄名周，这里是庄子自称。庄子说：我庄周将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才与不才之间，就是介乎成才的与不成才的二者之间。以上就是我们节选的寓言的开头一段文字。介绍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也许早已经明白了，原来庄子是通过山中大木和故人烹雁这两个前后矛盾的故事来阐述他的处世哲学的。苏瑜在评论庄子的《山木篇》的创作思想的时候说过：只同于人间事，处浊世必患害之术也。说这篇《山木》的主题思想与庄子的另一篇《人间事》一样，是要阐明在污浊的社会中如何自我保护，如何远祸全身的道理。人间事描写的是社会上人际关系的复杂与争斗，指出如何处人与自处的方法。庄子生活在一个权谋争霸的战乱时代，他很有才能，却不愿做官，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据司马迁的《史记》记载，楚威王曾经派遣使臣带着很多钱财请他出任楚国的宰相，庄子却拒不接受，表示不为有国者所左右，要终身不仕以快其志，宁可穿破衣处陋巷自得其乐。所谓处乎才与不才之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处世哲学和人生态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庄子寓言《山木》，是由铁城播送的。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